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献上我们满满的感谢。主啊，在这个清晨，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位在座的同在，触摸他们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灵粮，让说的听的都能够满满的丰丰富富的得着。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问有看过《回到未来》这个《Back to the Future》这个电影的，请举手。哇，很多人看到，喜欢吗？忘记了。这一部呢，八零年代经典的科幻喜剧片，在描述这个男主角。因为一次的意外，他乘着时光机回到过去，然后他不经意的呢就干预了父母亲的这个恋爱，然后结果呢让母亲呢转而爱上他自己，对不对？那这个历史的改变也改变了未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导演的镜头一转就回到了未来，男主角跟他的哥哥姐姐们开始从那个皮夹里的照片一个一个的消失了。这下子不好玩了，对不对？男主角就很惊慌了，然后紧张的精彩的戏码就开始正式的上演，所以最后他还是 回到了这个现实，然后可是也改变了很多的事情。那这部片的成功让这个时间旅行的这个剧本好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在电视在电影上不断的在上演，对不对？大家都看了很多，然后一些遗憾的事情，一些未完成的梦想，还有你来不及说的话，或者是你想要维持的这个关系，破碎的关系，想要透过回到过去能够改变过去，就可以改变未来，对不对？让人生可以更美满。那想一想，人生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改变未来，或者是你预知未来，你来改变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太完美了？大家喜欢吗？喜欢。可惜呀，现实的人生对于时间呢，上帝是公平的，无论你拥有多少的财富，你有住多大的房子，那每一个人一天都只有多少小时？24小时。对了，而且没有人能够预知明天你将如何。雅各书说，其实明天是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是怎么样看时间呢？你又是怎么样看待生命呢？那今天这个的主题时机，就是救赎你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做智慧人，怎么样我们可以赎回我们的时间，用超越的这个属灵的视野，抓紧生命中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去感染，去影响，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然后我们活出生命的丰富跟光彩。那究竟时机跟救赎时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5:15-17，一起。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今天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里保罗说到，因为现今世代的邪恶，所以基督徒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不要像愚昧人一样，要做什么？这个不要像愚昧人一样，也不要做糊涂人。那谨慎行事，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那爱惜光阴好像比较抽象，对不对？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爱惜光阴，那爱惜在圣经的这个希腊的原文就是救赎，爱惜就是救赎，赎回的意思。爱惜光阴就是救赎时间的意思。然而时间一去不回，我们都会讲时间一去什么不复返，对不对？那时间要怎么样来救赎呢？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时间有两个不同的字眼，一个呢，一个就是 chronos， 指的就是量化的时间。比如说你现在有5分钟、10分钟， 五天是一个月点，现在是 几点几分，这个就是 Chronos。 那另外一个就是 Kairos， 指的就是时机机会。那这几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正道神学院有在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推动把握时机，对不对？那他就是用这个字 Kairos， 这个把握时机的宣教生命课程就叫 Kairos。 那这个课程就是很强调不是在讲知识，而是改变你的世界观，改变你的这个侍奉观，然后让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去活出生命。那这个课程很值得大家可以去上课。所以爱惜光阴就是救赎时间。那圣经的现代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就是翻成要善用每一个机会。那吕正中的这个版本呢，就是要争取或者是充分的利用时机或机会。所以英文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翻成 making the most of the time 或是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在勉励整个初代教会说，基督徒在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要虚度光阴，要抓紧一切的时机，把握机会，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很一样可以适用的。弟兄姐妹，不虚度光阴，要抓住时机做有意义的事情，道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容易吗？不容易。有人讲得好大声，不容易。明白了，听到了。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忙忙忙，对不对？忙工作，忙家庭，忙服事，各种生活的琐碎霸占了我们大部分的很多的时间。那生活永远是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们好像变成了这个时光的奴隶。好，救赎时间谈何容易，对不对？大家刚刚很大声的说 no， 说不，所以其实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怎么样让时机来救赎你的时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要能够掌握时间。我们来读一下，少了，好，没关系。我们要来读一下，就是说做这个智慧人，掌握时机。刚刚我们读到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英文的版本就是要 be very careful。那我看一下，应该有。好，就在这里。好，没关系，我们没有。那我们这边讲到说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 就是讲到很清楚的讲到智慧人跟愚昧人的差别，就是 how you live， 如何活。那如何活出生活的意义跟价值，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跟一个方式，更是价值观跟生命优先次序的展现。一个智慧人呢，是要有一个永恒的事业，所以他会好好的数算日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一个永恒视野的人会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请你注意，摩西在讲数算日子可以让我们得着智慧。那这个会不会听起来有点奇怪？难道不应该是求神给我们智慧，然后叫我们知道如何数算日子吗？对不对？好像看起来有点相反，是不是？最近我在读这个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越能够领受它隐藏的这个含义。事实上呢，数算日子就是把你的时间交在这位掌管时间的主的手里面，把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他，因为他就是智慧，因为神就是智慧。当我们把每一段的时间都数算给主，等于你是走在时间里面，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时间就是生命。那走过之路必留下痕迹，怎么样能够数算日子呢？我有一个本子，里面记载着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就数算过去一天的日子，或是过去几天的日子，用感恩的心把这几天，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欢笑的、悲伤的，或者是挣扎软弱，跟上帝来清点一遍，数算上帝的作为。 那数算这位主，智慧的主，怎么样带领我走过的日子。弟兄姐妹，我发现数算日子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认识神，你会越来越清楚神做事的原则跟神在 你身上的旨意，也可以帮助我就是对于人事物有很敏锐的判断。那这增长我很多的智慧，不仅我现在我对现在的日子会有把握，而且我对未来的日子也会更有盼望，因为知道主真的是在带领我走。所以现在是感恩的季节，我们用感恩的心数算你今年的日子吧，数算你有的，数算你没有的，数算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如何带领去走过高山低谷，成功失败，还有软弱与得胜。如果你没有，那你就为你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来感恩吧，为你现在有拥有的来感恩，还有为你的家庭健康平安来感谢神，可不可以？可以哈。所以数算日子，智慧人会数算日子，会好好的数算日子，而且会增长智慧。那智慧人也要会掌握时间，智慧人也要会掌握时间。那与成功有约的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斯蒂芬·科维，他提出了一个时间的事项线的管理理论，这个有点小，不过你们可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他说左上角，左上的这个，左上的这个是第一象限，他是在讲他把时间分成四个象限，跨分为重要跟紧急的，重要跟不紧急的。所以左上的第一个象限是重要紧急的，那通常呢他是在讲是指那个危机处理，像我们车子抛锚了，健康出了状况了，还有学生们，很多学生你要在期限里赶交报告，对不对？那这个是重要紧急的。还有妈妈们，你们在上课，孩子上课的时候忘记了这个功课，忘记带什么作业啊、便当啊，所以会打电话回家，妈妈们怎么样？你是不是马上放下你的手上的工作，然后赶快飞奔过去送东西，对不对？这是紧急好，又重要的，这是在左上的第一个象限。那第二个象限是在右上的，是重要的不紧急的，它包括我们的生活的计划，你要为未来的准备，还有你每天可以灵修跟神亲近的时间，你的阅读、运动、服侍，还有你家庭的旅行，花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好，退休计划，好，独处的时间，好，可以整理家务，这些都是属于右上的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那第三下限是左下，是紧急不重要的事情，那这些会中断我们生活的日常的生活跟工作，像很多时候我们会回简讯，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我们会电邮，然后常常会有不速之客来访，一待就是一个下午，这也是会打断我们的生活 的这个时间，对不对？还有我们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我们的账单，这些都是属于左这个左下的第三下，右左下的第三个象限。那右下的这个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会看电视、上网、电视游戏，好，玩很多的电动游戏，做一些比较浪费时间的事情。那科维说呢，成功的人士会把时间跟精力集中在第二象限，那是什么？左上，对不对？他的时间的比例是 70%， 非常的高哈。有一些人说是 50%-60%， 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的高，因为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反而是不紧急的，比如说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跟神亲近很重要，是不是需要细水长流？好，你不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不对？然而呢，专注在第二象限很不容易，因为第一象限跟第三象限是怎么样，是非常紧急的事情，那他会来窃取第二象限的时间。好，有时候我说我们做了很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紧急的事情，那做完了怎么样，我们就会很累，疲于奔命，紧急的事情会不会累？很紧张，肾上腺会什么上扬，所以就会很紧张，会很累，累了我们就会到哪里去？我们会到第四象限去休息一下，轻松一下，不料这一个休息一下子一眨眼就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有时候欲罢不能，就没完没了，对不对？那请问你的时间都花在哪一个象限里面？ 你需要减少哪一个象限的时间来增加第二象限的时间呢？容不容易？都没有人讲话，容不容易？不容易。这个很需要界限，需要跟很多的事情说不，只专注在人生重要的事上的第二象限上。那我很喜欢这个刘同牧师在他的跨越的人生里面分享到的这几段话。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信仰，你的信仰，第二件就是你的梦想，第三件事就是你的家庭。信仰呢代表价值观，那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事情可以存到永远，然后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面对人生的狂风巨浪时就可以不必害怕，也不会随波逐流。那第二个就是梦想，梦想代表方向，梦想代表方向。一个人必须要有梦想，我们要想成为怎么样的人，过怎么样的生活，这个梦想会成为你生命生活的驱动力。那第三就是你的时间，家庭，第三就是你的家庭。家庭就是代表什么？遮盖跟保护。无论你在世界上多么的成功，当你退休年老的时候，这可能真的是对我说的，真正能带给你温馨回忆的从来不是你的事业，而是你的家庭。所以要趁现在花时间跟家人亲近，千万不要忽略你的家庭。然后他最后呢， 他分享了一段非常非常美的图画。他说如果人生像一艘船，那么信仰就是锚，梦想就是舵，那家庭就是船舱。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梦想？有梦想就要有行动，不然就会是空想。掌握梦想呢，就是会掌握人生重要的事情，也是掌握有意义的人生，更是掌握机会，救赎你的时间。那救赎时间呢，也要从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抓住每一个机会，主动你要去创造机会，扩张生命。那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今年我觉得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我去学跳排舞，就是 line dance。 大家有所不知，我是不会算拍子的人，然后我也没有韵律感的人，所以跳舞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旱鸭子被丢到游泳池里面，好像一个五音不全的人被叫去唱歌一样。但是我会跨出一步呢，主要是去年2018年的时候，我身体出现了很多的状况。我的记事本记得最多的就是跟医生有约，而且预约的时间都不是由我能够控制的，然后都是呢以医生的时间为主。医生说我有这个空档，然后你要不要，我真的没有，无可奈何，我就说好吧，那我就选这个时间。所以我的时间就是刚刚被所谓的紧急的事情，重要的事情给霸占了。所以掌握时间就是掌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就决定主动的出击。好，我决定主动出击，把运动收归在我重要不紧急的象限里面，让它成为我 生活的平常。我在跳舞运动的过程里面学到两个功课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人的潜能是无穷的，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我特地找了男生跳排舞的照片，这个不是只有姐妹的这个专利，其实很多的那个排舞老师都是男生哦，真的很多的排舞老师都是男生。那排舞呢，这个有一个这个基本的舞步，然后它配合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旋律，比如说恰恰，比如说探戈，比如说吉鲁巴，比如说华尔兹，在旋律里面，在这个旋律里面它编舞，然后它的变化呢是在于它要四面跳，一下子转90度，一下子转180度，一下子360度，所以让人家觉得很高深莫测。我第一次跳的时候，我简直是脑盲脚乱，你的头脑要记得舞步，然后你脚要跟上那个步伐，然后身体还要学着那个舞步旋转，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窘状那种窘迫。所以呢，难怪老师就是跟我们讲说，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你要把你自己当成傻子，慢慢的熟悉，你就能够熟能生巧。 所以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你要跳舞运动流汗开心就好，然后也可以结交朋友。哎，真的是这样。哎，所以当我不看别人跳得多好，因为在里面很多人都是去了学了好多年的，所以当我不要攀比说别人跳得多好，也不管都不要管这些好，而是按照自己的学习的速度，我发现我就很享受在音乐的旋律当中，而且随着这个拍子能够起舞，心是非常的快活的，很喜悦。而且你那时候跳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神真的给人的创造力真的太棒了，因为每一首歌都可以编成舞，而且千变万化，一首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跳法，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那第二个呢，我学到的功课就是说，不要局限自己，要跳出框框，扩张生命。我是因为创文的，我们创文社区读书会的姐妹鼓励才参加的。那一开始我也是非常的犹豫，我在想这个是慈济，他是在慈济的社区的活动，那他是一位基督徒，那我很好奇，我非常的好奇，这么多的地方可以学排舞，为什么他要选慈济？可是等我进到了那个群体以后，我才知道他为何可以邀请这么多的慕道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社区读书会。因为我们的社区读书会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阅读来跟就是搭起，就是透过阅读透过分享来跟慕道朋友搭起一座福音的桥梁。所以大家都知道，你信主越久生活圈越小，对不对？然后你身边的慕道朋友就越来越什么多还少，越来越少。对，可是他很不一样，他很不一样，他把兴趣信仰喜好跟生活就连结了，你知道吗？那我观察到他都没有刻意跟别人传福音，而是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就看见他跟人家很自在的去聊天，然后分享他个人的生活故事，然后舞跳完了以后呢，然后又一起跟人家去吃饭博感情。哇，我就觉得，我有时候跟他讲说，哎，我们又跟他再见了，然后他说你先走，等一会我要跟别人再讲一下。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生命有不同 的季节，那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懂得在他的生命的季节里面抓住时机创造机会，他用生命去感染去影响去祝福身边的人，所以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美丽的风景，也扩张了我的生命。那你有可能会说，哎呀，学排舞多的是机会，以后有时间再参加。弟兄姐妹，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已经在时间中捷足先登了。我也顺便广告一下，我也很喜欢星期三的拉伸操，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老师，辛迪老师、 Debbie 老师，他们在这边说全年不打烊也是很棒。我觉得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就是服事的根本，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什么做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你是在什么？你是在增加你的第二象限，是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而这是人生中最最美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弟兄姐妹，机会稍纵即逝，有的时候呢，机会过了，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不会。讲得好大声，都懂，道理都懂。所以呢，我们要救赎时间也要把握机会，我们要救赎时间也要把握机会。五饼二鱼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大家也都很熟悉，那个时间点是就在吃饭的时候，那在场的有5000人，大家都很饥饿，都饥肠辘辘的。那圣经中没有提到有人带食物，只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带了5个大面饼2条鱼。那这5个大面饼跟2条鱼可能就是他的晚餐，对不对？他是不是可以不拿出来？他可以不要拿出来，因为这是他的晚餐啊，他也肚子饿啊，对不对？可是这个小孩童他把这个机会，他把握这个机会，他拿出他的5饼2鱼。好，我觉得耶稣不会跟他说，不会没有问他说，哎，没有问他就拿饼，一定是先取得他的同意，对不对？那这个小孩子就是愿意把握这个机会，献出他的5饼2鱼，不仅让他的摆上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让这件奇迹，这个5饼2鱼的奇迹，因为吃了 还有剩，而且零碎装满十二个篮子。这个奇迹成为五千人经历耶稣是使无变有的这个独一真神。还有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其耶稣在伯大尼有一个女子，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子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穿什么样，也要叙述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这里有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打破玉瓶用香膏来膏耶稣。那有几个人，你如果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到，知道是门徒们。那他们心中非常的不喜悦，觉得很浪费。那为什么耶稣说玛利亚在他身上是做了一件美事呢？而且第九节还说，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叙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呢？大声一点，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大声一点？哈，把握时机。对了对了对了，因为玛利亚她把握了时机，因为玛利亚对主的爱，她是不惜倾其所有献上一切的，更因为她懂得把握时机这样做。其实耶稣呢之前就对门徒说了很多次，他要上耶路撒冷，人子要被杀，第三日复活。然而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明白，更不要说行动了。那只有玛利亚她留心听，她明白耶稣的心意就是要把握时机，所以不仅用这个最珍贵的香膏，而且她用她的头发卑微的去服侍耶稣。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想要去膏他的人已经都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的所能，恰逢其时做一件美事在主的身上，而且他对耶稣的爱也是充满了馨香之气，所以值得后人来学习。难怪说耶稣说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提这件事情，是不是很美？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可是她把握时机来服侍主，所以她的名声一代一代的一直流传，一直到现在。那最另外呢，救赎时间也要有，就是要敏锐神给的机会，要掌握时机，勇于行动。神所给的机会呢，常常不同的时间，常常会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隐藏在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恐惧害怕，也会很想要逃避，对不对？可是人生每一个机会其实都是有风险在其中的。当我们愿意挑战自己，掌握时机，勇敢行动，所带出来的这个影响力呢，当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却是永恒之久，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那在这里圣经以斯帖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那这个是发生在主前西元前主前480年的时候，在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空里面，当时犹太人呢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他遭遇了全族被灭的这个危机，所以他的堂哥莫迪改就求助于王后以斯帖。然而以斯帖呢，却用他已经30天都没有蒙王召见，擅自入内去见王呢，一定会被致死为由来婉拒。所以莫迪改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很有名，请问你，如果你是王后，你会不会甘冒生命的危险去见王呢？如果你是王后，你会不会甘冒生命的危险去见王呢？当时候这个皇宫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淌这个浑水，冒险去见王，揭露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而且面临这个砍头的命运，对不对？他根本就不需要冒这个险。但是经文紧接着就说，他吩咐莫迪改去招聚苏三城，那个时候主那个是波斯的首都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三天三夜。然后呢，这里说到他要怎么样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以斯帖会有这样的戏剧性的翻转呢？为什么以斯帖会有这样戏剧性的翻转呢？我再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过程，他肯定经历了一番这个惊天动魄、天人交战的内心的挣扎。首先呢，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的危机，他到底是谁？他是波斯人还是犹太人？他已经住在那里，那边是在这个波斯人统治之下，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犹太生活过，所以他到底是谁？他要去认有身份的认同，他是波斯人还是犹太人？那另外呢，第二点我想到的是，他要厘清他的价值观跟他的信仰，他看重的是什么？他是看重的是王后的位分呢，还是他是这个是王后的位分带给他的这些舒适荣华，还是说他看重的是他是犹太人身份，这个身份给他带出来的使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所信的是怎样的神？以斯帖看到的这个堂哥莫迪改是对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可以跟他讲这样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而且他还跟他说什么，如果你闭口不言，犹大必从别处得拯救，得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蒙灭亡。他看到这个堂哥是这么样的相信犹太人不会从这个历史中消失，神是一位有能力拯救的神，如果他不帮助，那灭亡的最后就是什么，他跟他的父家，还有他可能也要面对的就是他自己见亡，擅自见亡的计算一下，擅自见亡的后果，他将会失去什么，对不对？他要付上了什么代价？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他要不断的去咀嚼，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他要去咀嚼这句话的含义。我觉得他如果去咀嚼这句话，他还会去回想过去这段时间，他这么一路走来，他怎么样当上皇后的，他怎么样当上王后的。除了他的美貌，圣经里面讲他有美貌，他非常的美，可是呢不只是这样，从他的过去到现在，他也要去思考他的堂哥像父亲般的在抚养他，对不对？给他教养他的这个，告诉他这个犹太人的信仰，还有当他去被选为进到宫内的时候，众人的喜爱。可是这整件事情，他能够成为王后，其实更多的是神的护佑。事实上他今天处在这个王后的这个位置，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所赐的，他在这个位分上其实是有特别的使命的。所以当以斯帖知道自己是谁，他姓什么，还有他的位分给他带来的使命，他才能够战胜他内心的软弱跟恐惧。他要凭信心勇敢地走出去，凭信心果决地走向王。也是因为这样，他把握了现今的机会，他不怕危险，为神来发声，成就大事。所以以斯帖在神的生命册上永远留名，他死了，然而他的影响力却继续的长存。所以犹太人每年的那个普尔节，大概是三月四月要诵读以斯帖记。刚刚我说他是在主前480年，那现在多少年？所以总共有多少年了？2500年。这么一直以来 犹太人在这个普尔节都要诵读以斯帖记，为了就是要纪念跟庆祝他们在波斯被灭族的这段历史。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你现在的位分，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你是家庭主妇，你是上班族，你是退休的人士，或者是你是祖父母、小组长，你是管音响的、指挥交通的，或是你在教会的任何的服事，你就好好的把握身在你这个位分上，你现在这个位分上还有你所处的岗位上的机会。每一个位分都会有挑战，而且有时候是困难重重，但是呢，这些都是神要磨练你，要装备你，为未来机会来做预备的。那最后，把握生命的每一个机会，就是要救赎你的时间。人生就是一个现场演出的舞台剧，容不得 NG 再来一遍，对不对？时间过了就不会再来，同样的机会过了也不会再回头。那最近我读到了这个香港突破杂志的这个创办人，这个苏佩恩姐妹的故事，我就特别非常的感动。她很年轻，26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她多次的跟死亡来抗战。那在她的这个狂傲，她说死亡别狂傲的这个书里面，她就说到，在借来的时间里，我被一种紧迫感这个鞭策着，我不愿意轻易的放松自己，我不能让时间毫无意义的溜过，是这样子的时间观念，所以让他在这个帮助他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日子里面，他能够抓住机会拼命的侍奉神。那他曾经担任过校园杂志的主编，他带出了一批台湾的基督徒文字工作者工作的精英。然后呢，这群人呢，有一些人都到了美国，然后他们在校园杂志在美国又办了海外校园杂志，对不对？也有举目，他又影响了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又影响了下一批人。好，所以后来呢，后来他因为炎症复发以后，他就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他的故乡。所以他就看到，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一群年轻的一代，是他们就是在摸索自我、寻找自我的身份。都是没有定所的，无所事事的。他便向神来感慨，很感慨，便向神说，那我能够为这个城市做什么？于是他就把握了机会，就创办了突破杂志。突破杂志今天还是影响很多人。好，不是很多人知道他，因为他说他不想要就是做这个自传，他也不想要任何的形式上的自传，但是他的生命影响很多人。我看到了，最近看到的就是30年，他过世30年，有人就纪念他，马上又有40年，又有人要纪念他。他的影响是60年代、70年代一批工作者，然后这些人又影响了下一代的人。所以他虽然死了，他依然的在说话。弟兄姐妹们，其实今天你我的时间，不是也是从神手中借来的吗？你能够自豪的说你拥有自己的生命吗？不不不，我们并不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借来的时间里面做智慧人，掌握时间，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把握机会，为主而活呢？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呢？你也可以去影响，去祝福，去感染身边周围的人，让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祷告前，请你为你自己来祷告。你是神独特的创造，你的人生绝对不是偶然的。你的恩赐、你的位分、你现在的环境能够走到今天，都是有神的美意。就请你安静的为自己祷告，你可以如何的创造机会，把握机会，救赎你的时间。亲爱的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让我们看自己为宝贵，看自己是独特的。时间就是生命，教导我们做智慧人， 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主的智慧，在你给我们的时间里，在我们借的时间里，好好的寻求你的旨意，把握你给我们的所有的机会，掌握时机，勇于行动。纵使有一些机会我们会害怕，会恐惧，会犹豫，会不知方向，求主给我们信心、勇气、力量，可以尽其所能的去做，让我们可以去感染、去影响、去祝福周遭的人，生命活出如阳光般的灿烂。那在场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你愿意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来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主，请你举手，我也愿意为你祝福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生命的主？最后一次，如果你愿意今天把握机会，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可以为你祷告。好，我们就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求主来继续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上帝恩典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